亲爱的主耶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经由圣经的一些经文来教导我们啊，让我们选择做有智慧的人，能持续不断的来向你祈求，直到你成就为止。谢谢你教导我们要遵循你的意志，坚固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的生命中更加的成长茁壮，也希望可以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务自由，以服侍他。那也请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接着下来来聆听你所带领我们的第十堂课，来指引我们。那也谢谢你一路的保守我们。主啊，求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可以舍己待人，爱人如爱己，一生走向你的道路，不远离你，遵循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得着你一生走到你的道路，也不远离你，遵循你的话语，使我们也一再的得着你，也赐给我们的一切。感谢奉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OK， 好，那今天来讲，我们终于达到了第十堂课了。所以第十堂课的主题大家可以看得到哈，今天的第一课是什么呢？永生哈，永生。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述一下今天的课程的内容。首先我们会有神秘嘉宾哈，待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些见证，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达到财务自由，他人生的受到一些挫折，然后他怎么来在fundraising 各方面来做一个。所以我待会我们会有一个神秘嘉宾。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也准备了很多书哈，有我们圣经的经文，还有我们上课的一些教材的书哈，来跟大家做分享。那首先我有看到有十位同学哈，十位同学都有，最少十位以上，目前我看到有可以拿到我们今天的这些礼物哈。那这边有一本最精华的是那个Your Money Can， 这个会留个，又可以背一下经文的话，如果能够背十堂经文是最优先，还有十堂勤道的也是最优先。那我会把这些书送给这位弟兄姐妹们哈。然后如果待会今天有办法背下十堂经文的同学，所以待会课堂结束可以踊跃的举手，你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赠品哈。这些就是一些不错的书给大家分享。我说过投资自己，投资这个书哈，都是值得的。然后最后来讲的话，我们今天第十堂课结束完毕之后大家一样也是分组做祷告，然后下一堂课是第十一堂课，就是我们课程结束的十堂课。那我们欢迎同学弟兄姐妹们可以带一些吃的。好，那一天我们就是做个人的见证分享，就说如果你觉得你的财经历有怎么样，愿意 share 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分享。那就是我们下一堂课，就是真正是最后一堂课哈。那课程是只有十堂课，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堂课。好，那最后今天听完这堂课，你也可以知道我们投资什么。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不管是实务理论，或是那个以圣经的角度来看，大家都知道投资什么。我们今天最后会给一个名牌，我说过我今天上课不报名牌，不报什么，可是我今天会报一个名牌，告诉你投资什么东西，什么是可以保证，绝对保证稳赚不赔的。好，所以今天最后也会跟大家做一个答案揭晓，所以希望大家有耐心的一起持续来听我们最后的答案，我的名牌是什么。所以我说过上课我不推销产品，我不讲名牌，可是今天我会讲名牌，然后甚至神秘嘉宾也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大家看到这个十堂课，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永生，为永生而活哈。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了哈，我们这么辛苦劳累的话，我们要是赚得全世界，我们赔上自己，那这些财富你可以享受到吗？也不行哈。 好，所以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然后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也讲到，我们今天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未来发生什么事，所以你今天选择了投资的什么产品也会影响到你投资的报酬的结果是什么。所以这部分来讲，我们也跟他分享，我们也在说了，我们在世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是神？那有些像佛教，他们为什么像妈祖，他为什么不会说他是神呢？他不是有神呢？因为他就是一个人，人他是做一个传奇。那我们实际上人的话，我们是怎样？只活一次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的主是怎样？没有，还有再生、永生，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答案大家都知道。然后下面大家根据一个调查哈，大家可以看得到哈，钱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那当然重要。我今天不敢再说我是属神论哈，啊，靠着神我就可以全部吃饱肚子，我还是要工作，对不对？所以这部分钱很重要，是没错，这个答案我认同。但是待会还有一个答案，然后根据美国民意调查发现哈，大家可以看到70%的人，他每一个一周，如果他多赚了37块，他的幸福指数，他们自认为他幸福指数会怎样？会增加。那我也发现这个行，这个跟大数多数人的想法，我们都掉入了什么？如果怎么样，对不对 ？If any， 所以的确，如果我多赚35块是不错，我的花的钱、手上操作的钱是比较多，也许我会比较幸福。这个是我们一般时数的。然后他会认为婚姻有结婚就是幸福，如果我有住在豪宅我就很知足了，如果我有个工作我就很快乐了。但是真正的幸福是这样吗？未必，好，不是的。所以但是有些东西是有钱买不到的，好，很多东西无论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为什么呢？麻烦大家看一下哈，在我们传道书哈，大家可以看到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到十一节哈，因为我的这个字幕有限，所以我打不下去，但是我可以念给大家听哈。在第十在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跟十一节的时候，知道大家知道经文这边他就说，像所罗门书知道他说钱是可不可以带来幸福的，结果他毫不犹豫的说，财富是不会带给他幸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了，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是虚空，货物天增添，吃的是增添，物主得到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好，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有钱买到是吗？不是。那我们试试看，我有钱我可以买到很贵的席梦思的船，也许1000块2000块很多，可是请问你保证你睡在那边就可以每天都睡得很安稳很足吗？未必，对不对？然后就像我们说的，如果你有钱买很多书，表示你有智慧处理事情吗？未必，对不对？就像我们这一周小组查经的说，智慧人选择遵循神的话，这就是智慧。好，所以如果你有钱买很多的美食，对不对？鲍鱼、鱼翅，请问你会有食欲吃吗？也未必，对不对？然后房子，我们说过了，如果你看别人有一个房子，住在豪宅，比如说住在萨拉托卡，多大的房子，你能够保证他就是家庭幸福美满吗？未必。我看过很多客户，他们住在那个在那个Boston Hill 那边，或是住在那个Menlo Park 那边，很多他们的房子其实都是不是百万，都是千万美金的。我的客户就是有钱投资理财的那些客户，可是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女主人她也跟我讲，她还在吃忧郁症的药。好，所以并不是住在豪宅就可以，一定是她的幸福，这个不等不相等的。那有的人说我很有钱，我身体我可以买高科技产品，我可以吃得很健康，然后我的药可以买很花很多钱，可是他也面临人生终老病死，他会避免吗？也是不可避免。好，甚至有的人你看他很微笑，你让我笑他很笑，你觉得他很快乐吗？未必，他也许是苦笑，只是在你面前他是微笑。甚至有的人带着十字架，你说他就是非常信主吗？他是得到救主的吗？也未必。好，所以我们知道真正的富足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就是你这边是在外面一无所有的时候才显出里头究竟有没有，然后在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也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富余，或饱足或饥饿，或富余或缺乏，在各事上必在一切事上我的得学秘诀。好，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其实真的富足来讲，外表只是一个形象，其实内心的富足比什么都重要。然后待会我会跟大家讲名牌是什么。另外一个我也跟大家一个分享哈，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好，这部分他也告诉了我们什么？他也说了撒母耳记，对不对？他也说了，在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了什么？不管看他的外表，看他的身材高大，不要看他，就是不要看他哈。我不要拣选他，他反而没拣选他，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看耶和华不看人看人，他人看外表，耶和华什么看什么
内心，
对，所以大家都知道。好，所以这不错，这部分大家都可以了解。所以这部分来讲，就像我自己也是经验，曾经有相亲过，然后对方长得你会觉得一定会没有感觉的，可是感谢主，最后天使的派着他一直告诉我，不要看他的外表，看他的内心。所以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我还感谢主，我得到了真正的幸福，因为他支持我，愿意让我服侍他我们有共同的观念，然后他也是爱主的弟兄，他愿意奉献。所以我跟大家讲是说，如果我当初以外表的眼光来看外表的话，我就不会得到我的真幸福。好，这部分只是小小故事跟他分享。所以以往我自己做主的时候，所有的决策都受到金钱的辖制，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啦。追求许多世界的东西都不满足不喜乐，这曾经的我。后来我逐渐将主移转到让主做主，然后才看见神是何等的富足，得到主耶稣就得着了一切。所以这部分我也是跟大家做一个喜悦的分享。好，回顾我们今天这十堂课来讲哈，圣经大家也知道有多少章节都讲到关于理财，2350节，对不对？我们在第一堂课就讲，圣经里头既然有那么多经文都讲到理财，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得着了哈，感谢主，我们有这个机会来一起研读这些圣经哈。所以三个主要的属灵方面的原因有哪些？我们希望大家注意到哈，如何理财对我与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影响。我刚才说，你们上这堂课，如果你没有把主再放在这样，你再多的钱财，或是你没有钱，或是你会埋怨我怎么那个人家赚多少，我却没有得着。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如何理财对我们与主关系其实是最重要。就像我们盖房子，你的基础没有稳的话，你未来要如何达到财富自由化，你的路是其实是艰坡，很容易哪一天风一吹，股市一大跌，你的财富就损失了。好，所以这部分来讲，我们与主的关系真的影响到我们什么时候达到财富自由最大关键之一。钱财是我们生命中基督的主要的竞争者。好，第三个，钱财塑造我们的品格。好，所以这部分来讲，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过去的几堂课都有，不但食物跟礼物上都有跟他做分享。所以最后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概览哈。其实我们这十堂课大家可以看到哈，这理财的蓝图哈，真正寻求永恒的奖赏，好，最后讲奖赏就是这个。所以这部分来讲，我们记得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都讲到与主的关系。接着下来，我们讲到债务，好，我们要怎样 debt free， 好，第一个我们有讲到这 debt free， 这个怎么如何理债，好，比理财的是第一步。然后第二部分寻求咨询，我们说过，如果你要是有什么用，我们要建议大家可以咨询专家，甚至我们有疑问的话，我们教会的一些长辈哈，一些长辈，比如说牧师啊，那些都是属灵的长辈，我们都可以跟他请教。还有诚实，行事要诚实，在奉献上我们要怎样慷慨奉献。好，我们也讲到十一奉献的一些原则原理。然后工作也，我们要努力工作，在投资持续储蓄哈。我们在食物跟礼物上也都讲很多。最后观念就是明智的消费，好，明智的消费，你今天如何来做消费，好，这部分来讲都会影响到你是否达到早日财富自由的一个因素。最后答案是 我个人的亲身经历，而且我也看过很多有钱的客户，甚至一些基金经理人。最后我可以跟大家讲，投资在永生，这个是最大最大的保证。你投资最大的报酬率就是相信主耶稣，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答案。大家也许会觉得很失望，哎，我今天报的名牌既然就是这个名牌，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我看多太多太多，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后，真的，我唯有投资主耶稣，我得到的报酬比我所想所有的更多更多。因为我个人也曾经走过死因低谷，我也从好像一个大家看到外表不缺钱，有幸福的家庭各方面，可是人生也曾经走入到一个阴暗的森林，我的路我那时候看不到，我一直期待的黎明的来到，结果后来感谢主，我受洗了，我走出来了，治疗了我，然后我也走出了一片海阔天空。结果待到海阔天空，就大家有看到的，看得到我的外表过得很好，实际上我内心来讲还是有些伤痛，也需要医治。但最后感谢主，走到现在，我不但达到了，我以前后来走出来，感谢主救了我，我达到了财富自由。可是以前的我是达到财富自由吗？可是我又少了一个真幸福，就说了，有时候你的幸福是什么？我现在也上帝感谢上帝，他给我以前失去的还更多了，不管是财富上跟内心上。所以我今天正在跟大家来分享，真的，你们一定要相信他。第二个，一定要照着我们书上一些经文上讲的跟着他走。我后来十年前我也是觉得发觉，哎，我也是投财务，然后我跟了好多专家在一起，我也自认为觉得，哎，我了解很多，那我也奉献，我也做了很多事，可是我觉得那十年前的我还是不是真正的现在得到幸福的我。所以我也是跟大家讲，是说最后来讲是不错，你有奉献，你有什么，然后我就说，哎，我都奉献，然后我有服侍，那其实不完全好。所以这部分来讲，我后来我觉得念了这些书，跟着经文上来做理财，我还更得着好。所以这部分来讲，寻求永恒的奖赏，希望大家可以早日拿到这个奖赏。好，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回顾，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然后有的同学，我有看到 email， 谢谢大家有 email 给我，就刚才在第一堂课讲，我的 email 在那个讲章还有上面都有写哈。然后有一个同学有问我说，老师，请问你财务上的定义的成功是什么？好，根据经文，圣经上的成功是经由忠心的管家，答案就在这边。好，而获得，这并不是大多数人用来判断财务成功的标准。也许你的财务成功标准是说，我今天拥有一家上市公司，我今天拥有一个豪宅，那我今天的小孩是念名校，表示我有能力让他上 Stanford 上 Harvard 这些名校，表示我赚了那么多钱，我的小孩可以念。其实这并不是来判断财务成功的标准。虽然一般人对一个人累积财富的越多，就表示你越成功嘛，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人的外在情况、产业的多寡，或是地位高低去判断他是否成功。哈，所以你如果看见约瑟或保罗在监狱里，所以你会发觉他就是可能有罪，或是他进了监狱里头。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他怎么神拣选他，又让他从监狱里头出来呢？好，但以理在狮子坑中，或是约伯在苦难中，你会认为他们成功吗？以外人眼光也不会，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成功的。所以韦氏字典对成功的定义，达到所目标的程度，按着圣经的教导，基督徒所欲的目标是成为神中心的管家。好，这一堂课的目的。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中心的管家，履行我们当尽的责任，就要留给神来决定神是不是要赐给我们财富了。好，所以是不是要决定神赐给我们财富，这时候我们就达到真正的财务自由。 好，我们这时候才是达到真正。所以我们一直教各位，每一堂课都是教导大家如何做真正的一个好的管家。其实我也跟大家分享，大家也知道现在离婚率很高嘛，我也看过很多单亲妈妈、单亲爸爸，其实你说他们成不成功，有些真的很成功。为什么呢？就像我有一个以前小组查经的一个弟兄，他虽然是单亲爸爸，但是他的小孩他认为给他很多 trouble， 可他说感谢主都给他磨练。他还感谢我上次看到他说我先生以前有捐钱给他，因为大家留学生嘛，他的血很没有很过，结果他就说感谢主我儿子还流了你先生的血。然后我说没什么，这只是一个刚好能够帮到嘛。然后他也分享他的经验，我就告诉他其实你是一个成功的人，成功的爸爸。为什么呢？他很压抑，我没有成功啊，我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我现在住的房子还是以前的房子啊，没有变。我说没有，你真的很成功。为什么？他教养他的一个孩子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孩子，然后他的孩子也选择了做医，就是他觉得他小时候心脏病什么的，所以他小孩子决心认为说他要帮助大家。那虽然他小孩子目前不是念所谓的名医的学校，或是不是真正的医生，可是我可以告诉他，我说你真的是一个成功的爸爸。好，因为怎样，他做了一个好的管家，好的管家，他甚至他也在教会做服事。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所谓成功的定义未必是我们狭隘的定义。所以这部分来讲跟大家分享，一个忠心的管家，对不对？履行我们当尽的责任，就是要留给神，所以神来决定我们是要赐给我们财富了。好，所以有时候你会说，哎，我今天是不是缺了什么或怎么样，来我们就来祷告，求主赐予，求我们的主是真的是一个很信实的主，他会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然后会给我们，只是时间而已。就像我刚才说，我曾经走路死因有骨，我一直祷告，我一直祷告，神一直在聆听，一直聆听，可是神他给我们的时间是有安排的。好，所以这部分来讲我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永生，对不对？哈，我们曾经像古时候秦始皇或是一些人，他们为了要得到永生，他一直建立了很多东西，甚至金字塔，他怎么木乃伊，他也是想得到永生。甚至我们有一个冷冻人，对不对？也是希望得到永生。可是我们的世俗的永生跟我们的实际上的永生也不一样，也有点差异。所以这部分来讲，大家可以看到马可福音第十三、第十七节到二七节，他这边都跟大家分享到什么永生。对，所以永生是除了神是一位了，其他有没有在梁上的？有，就是我们的神。你为什么要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再良善的，只有上帝是良善的，没有人是良善的。所以人是无法透过做善事来得到有生的。好，所以大家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在前面也讲到，哎，我可能奉献多少，神一定会给我赐予相当的金额吗？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可是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要去奉献的这个心态。好，所以今天的名牌我也跟大家就讲了，唯一有保障的投资就是神。好，我们统治神，唯有保障投资就是认识神。好，认识神，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信主耶稣得永生，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征的。好，这部分。然后另外在约翰书上面也说到，十二章第二十五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散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好，所以这部分来讲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可以能够记住然后行动。我们才知道，常常我们都知道什么，我们有没有行动，就是缺乏行动。所以你的答案跟结果一定会有差异。所以我们的结论，两种投资与永恒的奉献，什么荣神益人。好，这一部分来讲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读完这堂课后跟大家分享，社会上说财富带来幸福， 与保障，对不对？我赚越多钱，我就觉得我的幸福感越增加，我可以为自己的舒适而随意用它，好，就是使用权。可是真正我们在圣经来说，真喜乐是来自于我与主耶稣的关系，他是我唯一的依靠。我如果有钱，我就乐意并慷慨怎样与人分享，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好，所以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所以我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我们每一堂课的资料哈，大家可以读一读，消化在里头，记在心里，最后要怎样，要去行动哈。你没有行动的话，你还是没有达到真正的财务自由。好，好，那今天的十堂课在这，那我也希望大家同学们如果有感动，那如果对财富自由的这个理财圣经哈，就是冠冕这些教材这些资料有兴趣的话，那麻烦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email address 在 annie.xi.kwang@gmail.com。 好，再次我的 email 在这，如果大家对财富自由，对一些教会的一些理财圣经有感动，有任何想希望付出的话，麻烦大家可以给我联络哈。那我也很乐意大家为大家分享，或为大家做一些服事。那今天这堂课不是就是此结束了，所以陆续大家有什么疑问，也欢迎可以 email 给我。好，所以这部分来讲，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互动，关于你对这个使命的话。好，那也希望大家下一堂课，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个人的经历，这场十堂课的一些分享，有没有神在你里头有做了什么动工，我们也乐意来分享，或您甚至有些什么苦难来需要跟大家做见证分享，也欢迎。然后我们会带一些小点心午餐，就在这一堂课聚会，然后我们会在餐厅一起共享。那不晓得各位同学还没有什么 feedback 的，都没有哈，有问题下课后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有什么反应再跟我讲。好，接着下来是一个重点咯，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神秘嘉宾，好，神秘嘉宾他来跟我一下来我们这堂课的来做一个分享，他经历了一些 fundraising 一些经历，然后他今天来问我们一下。我们先欢迎大伟 David， 是我们的前理事。
所以我多少时间呢、啊？讲到几点？
15分钟，没关系，就看台下的同学决定喽。如果讲得好，
15分钟啊？
对，会不会太长或太短？
15分钟，我今天本来想那个真情大放送的，至少要1个小时以上。不过既然你说15分钟，我就缩短一点好了。
哦，15或20分钟没问题，我们都非常乐意仔细聆听。
我可短可长啦，不过今天。很高兴看到很多老朋友、新朋友在这里。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东西是我可能，我在教会还蛮多机会，比如带小组啊，或者以前有做过区牧，然后也做理事啊等等的，然后也教过主日学，所以你们有些小孩就被我误导过啊。那但是就说，很少有机会讲这个主题。那但是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相信如果你坐在这里的话，你就是对钱对。金钱观对理财等等其实有点兴趣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来用这个非常难得机会来讲一下我从来可能没有分享过的这个主题啊。那先讲一下个人的，然后再谈到教会。那个人的话是这样，我这里面其实有几位老朋友啊，也许就知道说我小时候生长的环境还不错啦，我就是在台湾那个第一代啊富起来的，是我爸爸了，不是我。那就70年代、80年代嘛，大家知道那台湾钱很多那个年代，所以我生下来就，感觉好像自己非常有钱。其实我们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观念啊，这蛮错误的，就是说我不太需要担心，就是为我这一辈子啊那个经济。我这个后来发现是错误的啊，我跟你讲为什么。等一下先卖个关子，就像他刚刚那个名牌一样，先卖关子。我说这个其实是。最后发生一些事情啊，所以就是证明，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是保证的。然后不过我小时候过得很好啊，然后 加上我爸妈是比较像西化的父母，因为他们工作的关系，是生意都是跟外国人接触很多，所以他们有一些很奇怪的观念，当时在台湾算是蛮异类，比如说让小孩子能够发展他个人的兴趣，哇塞，这个讲出来就很怪，你知道吗？然后我爸有时候还说，哎呀，那个联考考不考无所谓，他会有时候崩出一些这种会吓死人的这种话啊，那联考就是那个大陆高考嘛，那。所以我从小就有观念，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你现在你们的小孩子被他们那个可恶的美国人洗脑的，就是啊，你要发挥你的长处啊，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啊，这些，我对我来说就是非常正常，这是我们家的 value 就是这样子。不过后来发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所以我想多少就是说，这个我们信仰的价值也是在我爸妈那个里面，所以他们就传递出来一种，就是说啊 ，you will do just fine，OK，、okay? 这个当然是有好有坏。那不过后来我到十二岁就出国了，我不知道有人知道我去哪个国家，那多少提到过，白叔，你记不记得我去哪个国家？我在哪里长大的？
南美洲的。
啊，南美洲。
啊，我在中美洲长大的，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 我在那里住了7年啊。有些人可能是有没有人去过 Costa Rica？我有一次在分享的时候，居然有人去了 Costa Rica， 就去那边就是看一些什么鹦鹉啦、很大的树啦，还有一些很难泡的温泉等等。Eco tourism， 他们美国人叫 OK。那我在那边长大，这个对我也蛮大影响的，因为你知道在中南美洲，墨西哥嘛，你都知道吧？然后墨西哥是讲代表作，就是大部分人都懒懒的、啊，这样很听天由命的那种价值。那我想有些人知道说我前几年我跟我们全家了就去菲律宾住了2年，我到菲律宾以后就像回家一样，为什么呢？那个是我们台湾的烂邻居嘛，那这个烂邻居跟墨西哥一模一样，就大家都非常 relax， 大家非常轻松，这个听天由命跟他们的神学有非常大的关系。好，天主教是绝对宿命论，你不但是宿命，而且你不能 challenge 你的宿命啊、哦，你不能 challenge 神，上帝叫你生在穷人家，你就是要穷啊，对啊。如果你硬要这样子把自己搞得有钱的话，你反而是有点这个，你这个人怪怪的，为什么要努力等等？所以就看到说，中南美洲人有一个特点啊，或者是像东南亚有这就是说，他们真是能睡。你刚刚讲到那个西蒙斯，台湾叫 Simmons 嘛。不要什么 Tetrapedic 啊什么，我们在美国动不动两三千块一张床。我告诉你，我在家里面，我今天应该带来分享的，我有一组照片，在菲律宾照的，就是他们菲律宾人在如何艰苦的环境下都可以睡着，在那个卡车的躺在那个马铃薯上面，在卖东西的小吃摊的那个地上，在任何你可以想象到哦，在那个有个工人啊，比如他在一个橱窗里面在叮叮补补，然后他想睡午觉，他就躺在那个橱窗里睡，你走过去里面有个人在睡觉的，那也 OK，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忧虑嘛，反而是呢，我们睡在两三千块一张床上，有时候居然还会失眠，厉害啊 ！Air condition 什么就不用提了 ，OK， 所以我觉得我生长在那种环境下啊，也是让我有点。那时候当时如果你就想说那个谁去那种什么奇怪的国家，我去的时候大概有中国人了，有老华侨，但台湾人大概50家嘛，有一段时间我每一家人都认识啊，最后大概200-300家了，就是还是有中国人，但主要那个我觉得那个价值观也有点影响到我，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有点那个，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人有点怪怪的，这个中国人也怪怪，对，就是因为我长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那然后就是我，这个我想就是柏树可能会同意啦，就是我这个人比较是矛盾型的人物啊。那就是我后来是读 engineering， 然后我爸还为这个很难过。你们听说一个小孩去读工程，然后爸爸还会难过，因为我爸爸一直觉得说，哎，那工程就是打工仔去读的东西啦，你读那个东西干什么？对不对？你就是读一些什么有用的东西好不好？像什么学个什么 business 啊，他觉得 finance 啊，或者是做你去出去可以做生意啊，开公司啊什么的。那不过我就个性还是比较偏向保守一点嘛。那后来就读 MBA，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是比较矛盾型人物呢？就是我其实在我里面啊。非常深处啊，还是一个中国人嘛，还是一个华人嘛，对，就是有那种华人的保守，但在外面又包了一层呢，拉丁美洲人的那种很豁达。对，我也睡得非常好，我从来没有睡觉的问题，我现在只有早上醒来的问题，不过据说那是年龄到了。 我想你们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们都太年轻了啊。OK， 反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 OK， 接下来就是我有一件事情很深远的影响我啊，就是在我们家应该算是环境最好的时候，我们后来移民了嘛，移民就是你知道很多人移民都很苦啊，我们移民就是那种讲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现在人家在说什么哦，什么大陆来的移民怎么样， 我拿 cash 买房子买车子，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家以前就是那样子，我们就是去那种 cash 买车买房的。不过后来就发生一件事，就是我爸妈的婚姻触礁啊，我爸妈就开始分居，好，后来他们就很少来往，就知道说我爸有外遇，然后就分掉。你知道有外遇一个结果啊，如果你要考虑要有外遇的话，我现在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 finance 处理好了，要不然的话你知道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外遇啊，离婚再婚以后
财产
没有离婚，对啊，虽然我不是那种人啦，但是有时候晚上还是会很愤恨的起来，就说你老爸不管有多少东西，是你只要他只要再婚的话，在美国的话，对啊，你就减吃剩下的，如果再加上如果那个另外那一半呢，新的那一半也是这个会理财的话，那你就连剩下的都没得吃，对不对？对，你都没有什么同情心哦。那个 OK， 所以我都要靠自己来了。那所以就是说，其实我得到两个结论啊，就是因为我这个 background， 一个结论就是说，我觉得为钱来伤脑筋啊是一件。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说，我真的很看不起那种，我就不是说看不起，就是有点不屑那种啊，很有钱那种感觉。为什么呢？我们那时候很有钱的时候又怎么样？其实那是我们家最有钱的时候，也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住在最大房子里面的时候，也是我最想离开那个家的时候。好，这个一文都不值。当你在痛苦中的时候，再大的房子也没有办法，有佣人也没有办法让你快乐。OK， 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啊，我造成一个观念，就是说我对钱啊，就是都保持距离。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其实包括在单身，甚至来教会，有一阵子我离开教会，后来又回来教会。那就是非常感谢。好，神带我来灵粮堂20年前，然后就在这里我就得到更新啊什么，但是就是说我在理财这方面还是我不太理啦，基本上啊，所以我每次听人家讲说什么你钱呢、啊、这个东西你不理他不理你，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因为那阵子我真的就是这样子，然后奉献甚至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我觉得有钱的时候就奉献，没有钱的时候不奉献，我感觉有钱的时候我就出去换个车啊，那感觉没钱的时候呢，在家吃泡面，因为反正单身嘛，一个人嘛，一条命，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这样过了很多年啊。不过结婚以后真的就改变，我老婆没有很凶，你不要误会。但是我觉得结婚以后是真的有一个，就是一个转捩点是结婚，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在我在外派之后，回来美国，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我有非常沉重的负担，就是说。我必须要，我就看看说，哎，为什么啊？我过得是很不错啦，我也觉得我还蛮快乐的，基本上一个人。不过我就觉得说，哎，好像在金钱这方面啊，过了40才想到，好像应该 I could do better。但是这个 better 啊，不是说我好应该要更多的钱。我还想说，我好像应该更有效的来管理我的钱才对。OK， 再加上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说40到50了，在 Valley， 那也许在其他地方是什么40到60，就这段时间是你的所谓的 prime earning years。好，你如果这段时间你要把握好的话，哎，你接下来就你一方面就是你就可能会比较宽裕一点啦，可能你如果当然我是比较不建议啦，就是你要留钱给后代或者甚至要奉献，要都比较有这个弹性。那就是真我就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不积极管理的话，那我接下来我这10年就跟过去那10年20年一样吧，就好像糊里糊涂，哎，不知道有些钱就不知道跑哪去了，有些东西我看到说我买这些东西我真的需要吗啊，或者说我去有人知道就是我喜欢旅游啊，但是我现在旅游因为有一个很高尚的使命，就是我在那个贝恩画家常做旅游的节目嘛， 对啊，所以为了福音的关系只好出去花钱。那但就是说有时候旅游哈，有时候好像有 blow out budget， 我因为我是 MBA， 所以我也蛮喜欢做 budget， 但那个 budget 只是用来参考的，从来都不做完就丢一边。这样我就发现说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个改变，然后当然最大的改变就是其实讲真的很不好意思承认啊，就是在我做理事以后，他们选我做财务理事啦，因为一方面我有财经的背景啊，我工作关系也跟这个财务的东西有很大关系啊，另一方面就是那个正好那个财务那个是缺嘛，然后我就发现说啊，我更多知道了教会的财务状况以后，其实我真的觉得，我就深深感觉到说，如果每一个基督徒在理财上面真的都能够再加把劲的话，神的国绝对不会缺粮的，尤其在这种地方。OK， 接下来我就所以讲很快讲一下，就是观念上的东西，就我目前是比较觉得啊，我是愿意很积极的管理，好，但是也让主来掌权。要主来掌权，就是我必须要做 ，I need to do my part， 对，我必须要做上我该做的。但是很多事情的结果也并不是你可以预料，并不是。然后很多时候有一个比如说神有感动，他做什么，他我也是必须要 respond to God， 他必须回应神的感动。OK， 他刚刚讲名牌哦，其实我刚突然就想到两个名牌，不过我在这里分享可能不太适合啊，所以就说。对啊，我最近我是比较积极关注那个能源的方面的，还有那个top tier foreign market 啦，因为 currency 的关系，所以 OK， 不要讲，这样他打我呢。就说就这类东西，我很喜欢玩这类东西啊，但是我现在觉得说我 have to take it seriously， 不是好像乱投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是真的有研究，真的研究过，然后甚至有祷告过，觉得心里很平安，对，然后我再投一些我觉得是 strategic 的东西。 OK， 这就讲到教会了。其实我们教会啊，number one，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我们是非常蒙福的教会啊，我们这个有非常舒适的一个聚会场地，然后有很强的冷气，你看那边有没有觉得有点冷？快被风吹走了。OK， 那然后呢，我们也有足够的钱去拓展啊世界各地的事工。那今年如果做个 business 的话，我们教会一年的 run rate 就在600到700万啊，包括 general fund、building fund 还有 mission 这几个是大项，对。然后你说哇，这个听起来这个 number 非常巨大啊，好像很多钱，对不对？可是因为我做理事的关系呢，我就大概要想一下，其实我都这个没有任何 secret， 没有任何秘密的，你知道，理事每个开会的那个 minutes 啊，还有那个财务报表都贴在那边墙上，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可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对，很简单的 math， 好，就算600万好了，然后我们教会大概有多少成人？
成人，OK，
其实3000跟2000都对，为什么呢？我们教会基本上是这样，就是有3000个会友，但是2000个每次的聚会2000人，因为大家轮流来。那所以就说啊，就说这个现在卸任理事可以乱讲话，那个
有录音吗？
真的有录音吗？
有
哦，真的啊，会 po 上网吗？那很高兴，这是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那所以就干脆把它一次讲完好了。就你自己算算看吧，就是如果是真的就算折中一下好，2500 OK， 那600万除以2500是多少？不会吧，我们都是老中了，应该一下就2400嘛，对对 OK，
3600，
对啊。然后你如果我们是11奉献教会的话，那就比如说我们教会的 average income， by the way，这个是算每个大人啊，我们还没有算，当然没有算小孩啊或者 visitor 人些，就是说是多少，我们的平均 income 是24000块。 OK， 我知道，当然就是说可能有些人是真的是24000块，可是我 I would like to think 是不多。然后就发现说哇，真的我离那个十一奉献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距离。还有我告诉你一个，这个是真的是比较是也不能说是秘密，但是是一个在所谓的业界都知道秘密。比如说一个银行来我们教会的话，我跟他讲说我们教会70% 是有 job 的 professional， OK。然后我们教会大概有这么多人，你知道那个教会啊、哦，你知道银行他们是说什么吗？你知道银行他们说什么？他说哦，你们教会了 easily 5,000 per head。然后我们那几个理事头就低得好低哦，要。That's we're almost there。那个，就是说，他们那个还是用来，你知道，银行是 conservative 的，银行他绝对不会说给你一个，他不会给你 big number， 是你要去争取 big number， 所以他是非常 conservative。他说，像你们这种教会的话，在美国教会的话是，那我们当然说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啦。Number one， 我们华人的 culture 文化的确就是没有像老美他们非常慷慨有捐款。你在台湾或中国的话，我们听说什么还是什么捐款可以抵税的？
没有
这种事啦。对，这种事只有西方国家才有。你说先进国家 ，no， 我想连西方穷国都有。OK， 西方也有穷国，不要忘记。就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说，捐款这个东西是个非常 normal part of life， 我赚钱就是一部分要捐。这个我们亚洲人是比较没有。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教会非常多新信徒。对，那个因为。奉献是要乐意嘛，要捐得乐意的人神才喜悦的奉献。那所以那很多人就说哦，因为我本来就不太乐意，所以我还是不要得罪神，我不可以做这种违背我跟神关系，这样子太糟糕了，最好还是不要奉献比较好。 OK， 对啊，所以就说我们的确是比较没有达标啦。那但是就是说神还是很祝福，就是我们几乎上所有做的 project 啊，所有需要做的 mission 啊，什么都绝对是没有缺乏。那这次的 building 这个新盖新堂也是，有些人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嘛，对不起啊，再两分钟啊，有些人有问一个很好的问题，他们就说哎，那个1500万的 project 啊，为什么需要在开工前就800万？我说那你手上有钱才能开工啊。哦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去贷款贷700万啊。我说可是还有一些就以前贷款啊什么那种一两百万还剩下一点尾款没有啊，就算是要借1000万。他说我们教会一年的 run rate 600万，然后我们是借到的钱应该不止1000万吧。就好像说你如果说你12万很快算一下，就是你12万年薪出去贷款贷20万，然后有人不贷给你，这有点，其实这个 ratio 有点奇怪嘛。那但是为什么说教会它的 ratio 卡得那么低呢？就是说我们想要借的钱算是非常少，为什么呢？很简单嘛，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理事在处理教会的财务，就跟处理我们个人财务一样，就债务是 something that you when you must have it。You take it on， 对，你必须要借钱的话，你就贷款。但贷款是因为，比如说买房子啊，或者是要，是要有特别的原因嘛，比如说像 student loan 啊这一类的。那不是说好像说啊，我看看我可以借多少钱啊，所以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 responsible 的，比较负责任的做法，就是那个。但是就是说，这个800万对我们来说，哇，好像也是一个 big number 啊。但是 again。我们教会在平日的奉献就已经一年可以到600到700万的话，其实要筹800万一个特别的奉献的话，这不是什么太大太难的事情啊。所以再回到，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个人理财有什么影响呢？我就觉得有两点啊。一点就是说你，我个人是觉得说固定你要有个 discipline， 理财也是一个 discipline， 就是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啊。然后每个人的理财呢？除非你打算活不太久，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理财就是你的人生的马拉松。为什么吗 ？Unfortunately， 只有一件事情不会 stop， 就是你要吃饭睡觉，就是你要花钱。你活着，你就要花钱，这是一个马拉松，跑到你走的那一天，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很有钱的话，我告诉你，你还马拉松还难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尤其在美国，那个理财产品啊，就是搞的人那个对，就是眼花缭乱的。太多选择了，所以你一定要 develop 一个 discipline， 就最适合你个人的。但是另外一点呢，我就觉得我不是只是为了这个建堂募款的关系而分享，但是我就觉得我们 always 要 open， 因为要 open the God， 对神要敞开自己。为什么呢？敞开你自己啊，不是我们很容易说敞开心，但是要敞开我们的荷包啊，敞开我们账。为什么？因为你最终还是对神负责了。好，你是对你的孩子负责吗？你是对你的爸妈负责吗？对先人有交代，对家族有什么光宗耀祖吗？ 不是啦，你最终还是对神负责，对不对？所以当 不管是神的殿，还是不管你在哪里看有需要啊，神感动你的话，我还是觉得说，我们不管怎样，这条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这跟我刚才讲的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所以你不是说要积极管理吗？但是我跟你讲，积极管理的最的基础人生的基础还是一个信心的道路。所以我很挑战你啊，就是说在你这个 develop 在理财，你我相信在这里每个人在上完这堂课以后都有新鲜的恩膏在你身上啊，你可以让你的理财真的你可以再向上一步，就 you can take it up a notch。对，我绝对相信，但是在这个同时呢，我也要给你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能不能在积极管理的同时，但是更多的信心，更多用信心来决定说我怎么样能够使用我的钱财，让神啊能够得荣耀，让他的国啊能够得荣耀。OK， 所以今天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 Annie 给我的机会。然后如果有什么关于教会建堂或者募款的问题的话，非常感谢你来找我。好，谢谢。哇，
好，谢谢大伟为我们今天的分享哈，大家我觉得最后一堂可以很 exciting， 所以再次结论啊，我们真的要奉献，要慷慨奉献，我们要做一个为神所喜悦的好管家，好，好管家，然后神最后就会赐福给你哈。所以这部分这十堂课，我希望大家把每个经节都把它吃下来，消化在肚子里，对吗？那今天有同学愿意先 challenge 十堂课的经文吗？还没 ready 哈？好，那哦，你 ready 了，哇，好棒！来来来来，好，大家可以来那个。
可以吗？
现在我们就要当场整理，David 来帮我们整理那个今天最难的这一堂课，英文的就由先送出去。就我们可以配我们十堂课每一堂课的经文，还没出来的话，我们就送冠名这个。